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十一章十三节，亚哈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亚哈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当然这句话好笑极了，这是贼喊捉贼，而且是盗喊捉贼，强盗喊捉贼呀、啊！你自己是造反的人。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车兵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这个起码是抓着弹脚的时候是规矩上不能杀了，但是我相信到非杀不可的时候还是要杀，像约押就是也是被杀掉了。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这禁卫军通通都是耶和耶大的人了，可能这里有其他耶和耶大军队跟亚塔利亚军队的这个厮杀啊。当然我相信耶和耶大军队一定是预备好的。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哎，这实在是又是太重要了，谁做王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王和百姓是不是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王，那就是立约了。做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这也是很棒啊。这个在西方的宪政里面越来越缺乏了，在东方呢更是没有。在西方王权还受到一点神权的影响，所以一个王要加冕通常是教宗或者教宗的代表加冕。当然在王权强的时候，皇帝也常常指派教宗或者操纵教宗的选举，不过最起码形式上王权还是要由教宗来赋予。那拿破仑是把这两个都放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自己把皇冠他自己加冕给自己。我们中国也是这样，没有一个什么其他的人能够替皇帝加冕的，他就是万世一系。那使王与民立约，你先跟神立约，你才可能跟人立约。在神面前都不信实，如何可能在人和人之间信实？这个南国犹大这里显然就把拜巴利之风也带到了南国，所以南国在这边既有耶和华的殿，又有巴利的庙。第十九节，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这又是亲兵啊，这大概都是那种警卫队啊，及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做了王位，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塔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耶户第七年约阿斯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烧香。好，你可以看到约阿斯这一句话就跟约书亚一起在的那些老臣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敬畏神，这些老臣呢、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老臣并不一定好。那在这里呢，老臣呢是算很好的哈。耶和耶大在那个历代志下第二十二章有讲到说，耶和耶大跟就是约示巴呢 是夫妻哈，所以他们可以一起服侍得很好。各位不要忘记，这个在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是要结婚的哈，并不是像其他宗教领袖不结婚的，因为我们把婚姻看得也很神圣。下面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不太好表达的清楚哈，我们也是从字里行间来揣摩的。一个优秀的、聪明的、能干的君王，往往会有个现象，我想在公司里可能有，君王里面也是有，就是聪明、能干、优秀，往往会把老臣杀掉，或者会跟宫中体国甚至对他有很大功劳的老臣消灭掉对抗。这个不一定就是罪恶，我们在这件事上，在圣经里面，各位看列王记下或回去看历代志下，你会发现就是约阿斯有被责备的地方，因为耶和耶大是他的救命恩人，那么耶和耶大妻子又是他的姑姑，是很亲密的。可是约阿斯呢，不就是耶和耶大不在，他就比较偏离，甚至耶和耶大的在也让他觉得他想反抗。我认为从经文里看到，那你如果就看一看，就是稍微轻松一点，不是很仔细看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你会觉得约阿斯有错，但是我觉得恐怕耶和耶大也有错。请听我分析一下，这个错有一点在经文上面很难找到，我只是从一般历史来看，我怕耶和耶大会有一点倚老卖老。各位，耶和耶大现在是，就是说实在是他是王师，他是国王的老师，就一个百姓来讲，他的身份已经高到不能够再高了。在大卫的身边，约押固然相当的跋扈，但是没有那么跋扈。拿单也敢责备大卫，但是拿单也不是像耶和耶大那边好像那样随时可以管那个约押师的，拿单不那样能够管大卫的。耶和耶大就是不仅整个王的命王的学习都是耶和耶大救回来保守的，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既是一个大祭司，整个国家的治理恐怕他也有发号司令的自然的权威。我还是说，我希望我没有任何侮辱耶和耶大或对他不公平的地方，但是各位你想，人总是人，他总不是皇帝，他能不能守住那个分寸，说哎呀，我这么有功国家，甚至皇帝什么都要看，我辈分也比他高，也是他老师，也是他救命恩人，是不是有的时候你还是应该，即便如此，我觉得智慧之道是逐渐的退下来。这个在教会里面也是有的，有的时候有一些元老啊、长老啊，有一些老牧师，我们先不要讲，像以前讲的老先知呢，不好的，就算非常好的，各位，有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情，就算你还是很属灵，非常属灵，甚至比年轻人要属灵的多，有的时候要认得一件事情，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或者说你的时间总会过去，你不要想到说哎，我不在了国家怎么办，我不在了教会怎么办，我不在，你看你们这些人，我只是一天没来上班，你们就已经堕落成这个样子，如果我退休怎么办，常常很多人政治宗教界都是有，哎呀，我走了怎么办嘛，是责任心，我们甚至不说他是贪权，不是恋战，不是这些，是好心，但是有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过多的干涉，有一些不当的，我觉得耶和耶大有这可能。下面你就看到了啊， 这些也是你在历代志底下看的，跟这里也是有一些些微的不一样的地方，不过我们看得出来。约阿施呢，下面这件事是约阿施跟耶和耶大的冲突的导火线。这件导火线，我觉得起码就这个文字的描述来讲，恐怕耶和耶大的错误是比较多一点啊。那个在历代志下24章哈，那里24章第三节，耶和耶大为他娶了两个妻，并且生儿养女。这件事我就觉得恐怕约阿施不大高兴。我结婚也要你批准，根本不是你批准，我连我的老婆是谁都是耶和耶大来决定。我不知道耶和耶大有没有把这句话挂在口里，没有我就没有你，或者我为了你牺牲了多少，你知道我多忠心多爱你。各位，这些都是很沉重的真实的话，但是不宜多讲。你知道我多爱你，对，我知道你很爱我，但是你的爱不得当，我不能跟你讲。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对儿女也会这样，我们可能爱的不得当，很强烈，但是甚至得当，甚至就算是得当，讲的是对的，也不一定在那个时候能够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来叫他一定接受。因为在神的手中，哎，各位，人就是会长大，长大他对也好错也好，你的权威加在他身上，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引起反弹了。那这些时候我们当然了，你继续祷告，继续我要跟他对抗到底，爱到底也可以了，我不敢说什么，但有的时候真是要智慧一点哈。在这个历代志下24章第四节说，约阿施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那么呢就更表现出修殿这件事是约阿施主导的、主动的，有可能是耶和耶大教导约阿施耶和华的殿应该怎么样。我想这也不是说耶和华的殿应该怎么样，耶和耶大可能很成功的教导了约阿施对神要敬畏，因此对耶和华的殿也要敬畏，应该有一些该有的富丽堂皇或该有一些规模，所以约阿施要做这个事，修理圣殿。各位，你应该想到这会跟耶和耶大冲突，因为圣殿是祭司的事，你来干涉什么？然后又可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倚老卖老，你还来管我？神的事、圣殿的事都是神教给我的，是我教你的，你今天来管我。各位，我们当尊重牧者的权威、牧长的权威，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牧长也会犯错，当然你也会犯错。那我们做牧长的，或者不要说你是牧师，就你在带任何人的时候也要小心，我们总会犯错的。那人家纠正我们，或者人家正确好错误的对我们的一些提意见，你的反应都希望是恰当的哈。正确的要坚持，择善要固执，从善要如流。当然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保守的好。约阿施对众祭司说，这你应该已经看出冲突了，众祭司应该是耶和耶大对他们说，不是王对他们说，你捞过界了。总统、行政院长、内政部长不能干涉教会的事，应该不能干涉，但约阿施干涉了，干涉的对不对，这我们也很难说了。照这里的描述应该是对，事实上到后来西西家也是进到了宗教的环境里面了，他来管而不是祭司来管。当然这里都可能表示祭司的堕落，但是祭司即便堕落了，君王可以有多少的权力，这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包括在今天，我听到太多这些问题， 我都没有办法回答，因为第一个我不在其位啊。你们的教会的状况是什么？他们教会状况，有的时候是纽约的教会打电话来问我，有的时候什么问我，哎呀，我真的很难说。有的是牧师说对这种长子要怎么办，有的是长子或者平信说对这种牧师要怎么办，这很难讲，因为我通常就不讲，也许有滑头的成分了啊，不要讲。有的时候真的是我知道，我不知道状况，因为你再怎么听话，常常也只有片面之词。大家都会把自己说的对，别人说的错，很难。我又没时间去亲自调查。然后第二个更重要的，我调查我看的有准吗？我可能也错哈。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客观的说一件事，就是约阿斯介入了圣殿的管理，而一般来讲这应该是大祭司，所以约阿斯做这个事应该跟耶和耶大有冲突了。然后我们不知道约阿斯做这件事，主导这件事，而不是耶和耶大，是不是表示耶和耶大也有疏忽，他老了？有可能。那么如果你看历代志下24章第5节，王甚至说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然后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这事。然后在历代志下那里，后来约阿斯就找了耶和耶大来了，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叫利未人办这些事呢？然后又责备亚他利亚把上帝的殿的破坏，而他要把上帝的殿修理的时候，他发现最大的阻力来自他最大的恩人，来自最应该管理圣殿的耶和耶大。所以我觉得从这里来讲，我并没有侮辱耶和耶大。当然也许我看的不准确，也许我读的资料不多，但就圣经来看的话，是有叫我们有一点觉得可能耶和耶大在这件事上有疏忽、有老迈、有糊涂的地方。好，他对众祭司说，凡奉到，我们回到列王记下12章，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修理殿里一切破坏之处。通用的银子，当纳的身价，这个当纳的身价当然就是后来耶稣时代的丁税了啊。身价就是每个人因为自己是神的子民就应该纳的税。那么这个税呢，通常就是维护圣殿的，这个税不是国家收的，这个税有一点像今天德国或西方，虽然已经非常世俗化，但是形式上还有那种宗教的税哈。但在这里是就是一个要给宗教里面用的修理圣殿的。无奈到了约阿斯王23年，他是做了多久，那么他做了多久的王开始做这件事，然后这个命令下了多久又完全没有被执行。就到了第6节的时候，第6节跟第5节中间差了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一直都没有动静。各位，如果你再懂一点这个人类的心态和历史，不管是教会历史，包括路德改教之前那个梵蒂冈常常要修缮，要因为那些教宗都是说得好听很有艺术文化的眼光，要米开朗基罗啊这些人请他盖最漂亮的这个教会啊，所以就有很多的钱，需要非常多的钱，那个是要盖，这个是要修补。那在这里面从底下的话来讲，不仅耶和耶大不大主动积极的在做这个事，甚至在他的眼睛之下可能有贪污的情形，底下会看到约阿斯做这事，耶和耶大可能消极抵抗而且不喜欢，然后 约阿斯终于忍无可忍了，把第七节把大祭司耶和耶大还有众祭司叫来，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已经这么多年了，你怎么不去修理呢？好，那么不修理，然后他不修理，这是一个不应该的。然后另外一件事，钱却继续在收，这什么意思？贪污嘛，是这个现象叫约阿斯很不高兴。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这里似乎有说以前的要吐出来，但是那个大概也吐不出来了，这些都是国务机要费已经化整为零，或者用不同的机要收发票收据已经化掉了。第八节，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这你都看到耶和耶大有功劳，可是圣殿在这个有功劳的老祭司之下好像有一些不当的地方。我认为约阿斯在这里目前做的可能都还对，但是又不要忘记一件事，耶户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也有被责备的地方。我相信约阿斯约阿斯这样做恐怕也有一些不当的地方，就是不是纯粹都合理的。好了，下面你就看到一个非常简陋的办法哈。圣经的描述是有一点太简陋了哈。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放在坛旁，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里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他们见殿柜的银子多了，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把所凭的银子交给督工，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并瓦匠石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但那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没有用以做耶和华殿的什么什么什么哈，这些乃将银子交给督工的人修理耶和华的殿。这些哈讲的都很详细，我不去多分析。各位，这就表示这里的描述，别的不讲，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描述这么仔细在描述，我们都可能觉得嫌烦。描述一件事，就是账的流程过去有问题，所以要很仔细的说有些是怎么做，有些是怎么做。第一个，我从第九节来看，恐怕是耶和耶大很不高兴。那么耶和耶大做这个事，在历代志下24章第8节就说，王下令众人做了一个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这个我们这里讲到放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两处的描写数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里又有一个很严重，他们冲突越来越厉害了。什么？就是王有意说，我绕过圣殿的管道，我绕过整个圣殿管理金钱的管道，我要自己来，我自己有一套收钱的办法，用钱的办法。因为两个因素让殿不能被修，一个是他们抗拒这件事，他们觉得这不是我的事；另外一个，他们收到了钱有贪污的嫌疑。所以王下令这个柜子是放在门口的，门外的，不在殿里面的。我觉得有这个含义。另外，在列王记下中文的翻译，可能王下令不管怎么样耶和耶大还是要做，耶和耶大的描述做这个收银子的盒子未免太草率了，钻了一个窟窿。各位，我们那个奉献箱总不好拿一个马桶放在那边吧，一个尿壶放在那边随便丢一丢啊，做一个奉献袋奉献箱其实有点学问的。哎，我们到今天在华人里面 还是用袋子，那个袋子我也知道好多个流币，包括属奉献的人会拿钱。各位，对不起，不是教你们坏，我听过一个牧师讲，奉献袋最后要倒出来，对不对？有人就抓着那个奉献袋这样倒，这样倒的时候有一笔钱是抓在里面，然后这个倒出来就放在一边，大家就在这里数这个钱。通常教会有七个八个，大一点教会十几个奉献袋，每个这样抓着这样倒，那么其他就收起来了，可能是管他们，可能别人就把它收起来，他在哪里面钱。各位，这都是，那我们在教会里也有小朋友放下去要五毛给一块，放下去一些拿起来一些更多，哎，这都是很丢脸的事情，但是我们人的软弱。在西方，哇，我刚去的时候很受不了，那奉献不是奉献袋，是奉献盘，一个盘子这样传过去，那里面有一个理由，就大家多半都用支票，就很方便，但还有一个我就觉得你丢的如果是铜板，一丢你空空一声，哎呀，你才奉献五毛钱啊，就不好意思。我觉得这有一种心理，叫你最少要奉献一个纸钞，那钱就多一点。各位，这些都不是好事情，哎呀，但是你看怎么样叫人的把人家的钱多拿一点出来，这真是很不好的事情。奉献是这样，其实其他所有的侍奉都是这样。嗯，我也看到有的时候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有这种，不是钱，也有人在讲到说，在布道会的时候、培灵会的时候，如何制造气氛叫人出来觉知。那我觉得比那个奉献里面的那些我们刚刚讲的下流的手段，那就更不好了。这里找一个窟窿，我觉得明显是耶和耶大对王的那种不满意嘛，随便一个破盒子放在那边。可是可能百姓很合王的心啊，就常常就满了呢，就把这些柜子的银子多了。然后你看第十节是王的书记和大祭司，就是不放心大祭司拿，要有王家来监视，当大祭司也不服王的书记来拿，这是我们圣殿的事，你干嘛来？所以我想有两个人来是有理由的。然后十一节交给督工的，督工再交给匠人，这些督工可能过去都没有多做什么事，因为没有修嘛，所以那个督工等于不是工，这督工可能是比较王派过来的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些转过去，然后第十三节讲到这些银子没有做殿里的这些东西哈，而是交给督工。我想又再一次讲到说，这些银子没有落入大祭司和大祭司底下的人手里。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